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上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圣诞节，今天是2018年最后的一个主日，那盼望我们借着这辞旧迎新的日子，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直白的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们，为了什么？对，他是为了死而来的，他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而生的。所以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伟大的真理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升天，为人类带来救赎，再来呢赦免罪过的救赎。所以这个真理所聚焦的点呢，就是在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屡屡的会看到，会碰到，会遇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真理，在世人眼里，却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而且难以接受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对于这个世上的生命而言，尤其是做了父母以后，那作为一个父母最痛彻心扉的事情，或者说刻骨铭心的痛的事情是什么呀？我们在人间所看到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主耶稣他在世多长时间呢？也仅仅就是30多年的时间。那正当他风华正茂而立之年，和母亲享受着这种天伦之乐，那个时候那就在他的这个世上生身的母亲玛利亚的眼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然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带给全人类的是永恒的生命的救恩，但是作为他的生身母亲玛利亚是何样的心情啊？大家还记得上周我们分享过的《路加福音》2章后边的一段经文，也就是34、35节的经文。我们看两个版本，新译的简明一本，说西面又嘱咐他们，并且对玛利亚说，这孩子会按照上帝的计划使以色列的许多人灭亡，许多人得救，他会成为许多人攻击的目标，使许多人心中的意念暴露出来，最后你会心痛的像被利剑刺透。所以当我们向他人甚至是我们的至亲的亲人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能把这个福音的真谛能够传出去和他人分享，我们怎么样能有智慧的向人分享认罪悔改这样的一个真理呢？早年在国内一个北方农村的家庭教会中，有一位中年姐妹呢，她心中很有负担，对 他们本村的一个年轻的妇女传福音，但是呢，对方呢虽然口口声声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呢却老爱往教会里面跑。教会里不论是村子里面就那一间教会，那不论是教会有大小活动，什么样的活动都少不了这位年轻一个妇女的影子，而且还是个大嗓门，见谁都爱跟谁辩论几句。但那位中年姐妹呢，就为此默默祷告了几年的功夫啊。所以有一个冬天的夜晚，室外呢寒风嗖嗖的，可这位老姐中年姐妹呢，她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觉。她冥冥之中呢有一种冲动要做点什么，她无奈呢只好坐起来，穿上衣服，走出他们家的大门外，东瞧瞧西望望，他心里在嘀咕说，即便这个时候去向人传福音，这黑灯瞎火的上哪儿去找人呢？突然呢他看见去远处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大家不知道了解吗？早年中国北方的农村呢，除了个别的大户人家，他们的老房子带有后院的房子，那在后院里边呢有自己家里的茅房。那大部分的住家没有后院的人呢，无论是春夏秋冬，天寒地冻，左邻右舍呢好多家都要到室外的一个公共的茅厕的去方便。那提到这儿呢，即便是首都北京老城区的胡同，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一直到了1990年代、1995、1996年、1997年那个时候，除了就北京那些很多那种老房子胡同里的，除了少数人家安装了抽水马桶，大部分的市民百姓呢，也都还只能到北京的胡同中间使用那个公共厕所。所以那个90年代人说，我们到了北京胡同里面，你就寻着味儿，你就能找到那个地方。那话说回到农村那位中年姐妹，黑灯瞎火的，她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呢，正是每逢教会活动她都到场，而且口口声声不承认是罪人的那个大嗓门的年轻妇女，走进了那个公厕。这位中年姐妹灵机一动，他就快速地走到公厕的外面。早年农村的公厕就是用土坯或者是草泥垛起来一人多高的两圈围墙，是露天的围墙。那这位呢中年姐妹呢，就在厕所的墙外边呢拉着嗓门突然一句话，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喊完之后呢，就回到家中，倒到炕头，舒舒服服地睡到天亮。哇，大家可想而知，在公共茅厕中那位年轻的妇女，她是什么样的光景啊？三更半夜的，天寒地冻，万籁俱寂，突然一道炸雷似的声音。等她出了公共茅厕的四下张望，毫无任何动静。哇，结果第二天他就找了村里教会的负责同工说，哇，昨天晚上上帝向我显现了，他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受洗。听了这个故事大爷没乐啊，这可以说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祷告之后出现的一个特例。那今天我们呢，就将接续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个主题，盼望借着以弗所书2章14到18节的经文，帮助我们继续来思考，在与他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切入点。 那在上半部分，我们先是由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重温了曾经的我们，也就是在基督之外与上帝隔离的光景的那种过去。然后呢，借着有十三节的经文呢，以耶稣基督所立新约之血的神学实践的讨论探讨，对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引出了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重建生命的关系的转机，做了前期的铺垫，也就是由十三节经文所引出的靠耶稣基督新约之血的转变。那现在呢，我们就接续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重建生命关系的转机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由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引出来的，因耶稣基督成就了与人和睦。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很显然，十四节经文这里的他，就是接续十三节经文中在耶稣基督里，指的是耶稣基督。那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啊？指的是谁？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的隔离动过刀子的犹太人，和我们所有曾经从新约圣经讲既不是基督徒，从旧约圣经而论又不是犹太人的与上帝的关系可谓两不沾的非犹太人、外邦人，这两种人组成的这个地方的我们，也就是基督徒。那既然是和睦了，那就应该是已经跳出了原本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那个范畴。那我们在此指的就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和外邦背景的基督徒，两下合而为一的耶稣基督的信徒。那其实说到这里边，提到这个隔断的墙，也就是阻隔，人与人之间的阻隔，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单单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那在古代西方文明昌盛的文艺复兴时期前后，在古希腊人的眼中，古希腊人的文明呢，他们把全人类呢分为两类，也就是希腊人和未开化人。他们希腊人称任何一个不会说希腊话的人就是未开化的人，是不是和犹太人很相像啊？在他们和其他所有外人之间呢，他们筑起了一道是坚坚实实的墙。被称为西方哲学奠基者的古希腊哲学家，大家应该熟悉吧？特别是其中这三个人，苏格拉底，他的徒弟学生柏拉图，还有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希腊三圣贤。那这其中的柏拉图，他认为什么？他就说，未开化的人是我们天生的敌人。这个大哲学家，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呢，在讨论兽性的时候，他曾这样说，他说兽性最普遍的是在未开化的人中间所看到的。哇，这比那犹太人看外邦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有一位名叫菲利普·基布斯，是一位英国人，他曾先后担任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地记者， 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先后有9本书被改编搬上荧幕。听说过这个人没有？菲利普·吉布斯。1877年到1962年人，这还算离咱们近一点。多产作家，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小说，还有一些报道。他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官方的5位前方指定的战地记者之一，到第二次大战呢，他又被认为记者到前方采访。所以在他那双经历过多次战火的洗礼的眼中啊，他看到的是那个隔墙的问题。他说已经成为世界必须要面对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他说在今天当今世界各种族各国民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曲折交叉分离的分隔的墙。那我们回到经文说，看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阻断隔断的墙，那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代，也就是耶路撒冷圣殿那个时候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称它叫第二圣殿。那个圣殿是谁帮着他修葺重建的，还记得吗？在主耶稣时代，在世的时代，哎，大希律王。大希律王他为了坐稳自己的王位，他一方面呢极尽的讨好罗马政府以及皇帝，热衷于迎合推广希腊化的各项运动，那另一方面呢是竭力的安抚犹太的百姓，重建圣殿呢就是他最显著的一个手段。那即便如此，他是一个热衷于迎合推广希腊运动的人，但是呢他在重建圣殿中，那圣殿自古中遗留下来的格局禁忌等依然在他手下是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你看最典型的呢就是从圣殿从外到内一次的台阶，从进门台阶高起来，然后呢分着是有一个最大的外院，然后呢进到里边以后呢，这儿呢有一个妇女院，从妇女院呢再上台阶，这是台阶，上了台阶以后这是内院，也就是男人院。那其实里边呢还有祭司的院，另外呢这是圣殿圣所，圣所里边有至圣所。那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外院呢，这呢和进到女院的这个地方呢有一堵墙。放大了以后，这就是外院要进到女院中间呢有一道墙。那根据当时经过当时代的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的笔下是这样描写圣殿的，他说当你走完了最外的那一部分的地方以后，往圣殿的第二个院子该处的周围造了一堵以石材建造的隔墙，以石材建造的隔墙。然后呢每隔相等的距离，它这个墙是有一定的高度，建筑呢是非常的华丽，每隔相等的距离建立有柱子，而在旁边呢有宣告洁净的律法。那这个是用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书写的，那这是后来考古学者发现的一块这样的一个律法的条文。那上面呢用几种文字书写，然后呢告示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违者死刑。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那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将耶路撒冷圣殿中隔开 外邦和女院之间的墙呢？或者说隔开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墙是不是真的被拆毁了？经文中这里用了拆毁这个词儿，其实呢我们理解起来应该说是由看似有形的那语义呢为无形的这个墙。所以这就是接下来十五节经文所展示给我们的。以弗所说二章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是以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体，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复活升天的那个身体推倒了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互相敌对而分裂的那个墙，那个无形的墙，将两下了怎么样啊，然后造成了新人。所以请大家注意经文这里呢，从废掉冤仇到成就了和睦，大家想一想，那是历史历代以来的那种冤仇，从那个冤仇废掉冤仇到那个和睦容易吗？容易吗？从犹太人而言那是什么？那是在律法上的规条，哎，是他们祖祖辈辈必须遵守的律法的条规。他们严格遵守了没有？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想一想，他们手中握着律法，而这个律法呢又实现到这个墙上，实现到他们生活中，隔离啊、洁净的礼仪啊等等等，多少条啊？大家记不记？我们今天如果你要到纽约看到有很多犹太聚集的地方，或者其他犹太聚集的地方，你分辨出来这个人是不是犹太人，怎么分辨？也都西装革履的，哎，你从他那个西装下面能看到的有几条穗子出来，他里边穿了一个专门的叫塔什么利啊，那个坎肩儿，坎肩下面有穗子，代表了613。摩西律法后来到了他们耶稣基督时代的那个拉比，他们把这个律法呢口传的一年一年的扩展，最后形成了613条。那他这些穗子呢就象征性的几个怎么乘怎么加减乘除的能够算出来大概是613条，那么多的条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守着那个律法，但是有没有一个人完完全全守了？据说有人讲说，到了耶稣基督时代的时候，统计大概呢，标准的地地道的法利赛人大概有6000人在耶路撒冷，他们可能是能够每天每月每年严格的按照那个律法613条去做的去行的。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在耶稣口里的法利赛人怎么样？用了一个假冒伪善来行的。所以我们请问，这个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据说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边，国家颁布的有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其实最简单的，我们用交通的律法就看，大家在高速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就看了，代表律法的是什么人？是警察。那警察只要不出现，一个车飙起来，哇哇哇，你突然看见前面车慢了，不是出事了，没有看到警车什么的，是什么？哎，看到有一个警车警察在那儿。律法的功用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既然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那么律法单单是来约束他人的吗？哦，我们拥有上帝所颁布的律法，我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了。那不拥有这律法的，便是冤仇，便是敌人了吗？所以律法主义者所表现出的归根结底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归根结底是人性里边的那个骄傲。骄傲在上帝眼里是什么？骄傲在上帝眼里边是罪。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也正是由于拥有了律法，正是由于拥有了律法以后，在这里边产生出来那个骄傲，那个自我的那个优越感，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敌意。所以仔细来思想，以弗所说二章十五节这里所讲的律法上的规条，已经远远失去了，偏离了它本身的功用了。确切的讲，经文在这里已经不是在强调那个摩西的律法，而是已经演化成了人类种族之间隔断的墙。像那堵中间隔断的墙给它律法化了。那纵观从古今的历史，我们人类可以说呢，这是我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我们人类可以说是一个筑墙的高手，建筑墙壁的高手。因着律法所延伸出来的那个骄傲，因着骄傲所延伸出来的启示，因着启示所延伸出来的不信任而设置的种种的限制乃至剥削侵略敌对等等等等，无不这些呢，无不渗透到我们的生活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大家想想，是不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格局，侵略的最里边那种骄傲，那种自以为是，所以这些呢，成为我们之间一道道无形的阻隔的墙。但是呢，对以弗所说二章十五节经文这里理解呢，我们理解的似乎是遇到了难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怎样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废掉冤仇，到成就了和睦。我们来看看十四节和十五节经文这里两次出现的那个和睦这个词儿。这个词呢，它有两个含义，主要的含义，一个呢是和平和谐。你看这个和平和谐是政府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秩序。还有一个含义呢，就是平安，它有救恩的含义。所以我们看呢，有一段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上帝里边的，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有人呢就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以弗所说二章十五节这段经文，说解决敌对的冤仇呢，两方面的这个冲突是双方和睦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哎，有人找出来一个意思，就是借着他们双方都相爱的一个中间人，
假定有一个是敌对双方不单单是爱而是共同挚爱的那个人，来和他们双方做亲切的交流谈话，以和平和谐平安和爱做牵引，其和睦的机会是大有把握的，大家同意吗？同意吗？所以我们把这两节的十四十五节的经文，我们看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新诫命圣经一本，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用自己的死废除了那带着各种诫命和规定的摩西律法，使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合而为一，拆去的是这两种人互相分离彼此敌对的围墙，他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两种人透过跟他的合一成为一种新人，彼此和平相处。那我们再做一个假定，有一个敌对双方共同挚爱的人，敌对的双方共同挚爱的人，面对冤仇两方面的冲突深不可解，对于调解而达成和睦的敌对状况下，无奈双方挚爱的这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期换取和平和谐平安和爱，那这样对敌对双方造成的震撼有多大？虽然他们敌对，但是有一个他们挚爱的人哐当一下死了，就是为了他们能够和解。如果这样牺牲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人的身上，那无疑是一件悲剧的事情，而且会是敌对也就是冤仇的双方追悔莫及，甚至陷入深深的自责。对了，但是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发生了，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整个人类的和平和谐平安和爱的那一位是谁呀？就是死了之后又复活的耶稣基督，哎，是上帝他自己呀。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我们来看十六到十八节经文，借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我们先来看十六节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那刚才我们举例说，假定有一个敌对双方共同挚爱的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希望换取双方的调解达成和睦，如果是人间的事儿的话呢，无疑是一件悲剧的事情。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被埋葬三天之后复活升天的这个大能，以和平和谐平安和爱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冤仇灭掉，并且将这灭了冤仇的和睦而要怎么样传递给不同种族的全人类，那这岂不是一件旷世瞩目的大喜剧吗？这个喜剧喜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前面第十二节经文提示说，我们所有认识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前的非犹太外邦人，也就是说原本与基督无关的人，因为与上帝没有关系，不是上帝律法的约束，那那个时候呢我们都称为不圣洁的罪人。其次呢，犹太人受上帝律法的约束，看起来呢是与上帝有关系的选民，但是呢有法律却不能严格按照法律去行， 那有法律的和不受上帝法律约束的非犹太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在上帝面前不同样也是不圣洁的人吗？不圣洁的罪人。所以请问上帝为什么要求以色列民每年三次到圣殿朝拜？这个前面咱们在很多经文里面都提到过。而朝拜期间最重要的一项礼仪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朝拜中间最重要的一项礼仪，哎，是献祭。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呢？哎，上献祭的目的是求上帝借着那些祭物赦免他们所犯的罪过。可是呢，年年献祭，年年犯罪。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还有三到四节。法律并不是真事物的完整和确实的模型，只是将来美好事物的影子。同样的祭物年年不停的献上，法律又怎能借着这些祭物是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达到完全呢？其实年年献祭只是使人记起自己的罪，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都无法除掉人的罪。哇，写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咱们主日学到这儿了没有？现在的主日学到第十章了吗？到第十二章了。那我们再回忆一下第九章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废除的呢，其实不是摩西律法本身，废除的乃是犹太的选民因着律法而滋生的那个骄傲优越感，使其认识到冤仇的双方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十字架不单是冤仇的双方归为一体，成为新人，更重要的是呢，是双方呢与上帝和好。所以人与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这是首先，是人与人建立和好关系的最重要的前提。这也正是接下来的两节经文所要强调的。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十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哇，那我们先来看第十八节经文，在十八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他是谁？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哇，圣子、圣父、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一同关心我们人类的救恩呢、而且不但是关心，是一同参与，一同协力完成我们的救恩。所以大家注意十八节经文的这里头，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个得以这个词儿，其实得以这个词儿呢，仔细查考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途径。这个词儿呢是一个特殊的词儿，除了在以弗所书中出现了两次，这个地方和后面三章出现，仅仅在罗马书，也就是在罗马书五章里面又出现了一次， 它特别就是一个指着我们人类得救与上帝和好亲近的那个途径。那经文再次的意思呢，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人与人双方过去一切的冤仇的消除，唯有一个途径，这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使我们能够来到父上帝的面前，得以与他和好而与他亲近。我们得以上帝的和好的关系与他亲近之后呢，曾经有一个姐妹，我说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得救啊，享受上帝的恩典吗？我说完了吗？完了，这就够了。与他亲近之后要做些什么呀？弟兄姐妹们，我特别要问南湾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咱们一直在强调与上帝亲近，我们得救与上帝和好亲近之后，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救恩的目的，要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每周如果我们在十点之后踏进这个堂，荣耀他的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没有就是缺欠。所以在路上你看着快到十点的时候开着车的时候，你虽然没到，但是呢就要张口唱起来，好不好？有什么事情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一个心思就是要到教会来，来了以后呢就是要让上帝的名得荣耀。如果没有按照十点钟踏着进来，你就在十点钟开始的时候驾着车也好，走着路锁车也好，带孩子也好，心里要默默地唱荣耀你的名上帝。然后呢执行大使命，在福音的施工上有份。所以我们回头再看十七节的经文，你看也是现代中文一本说，十七节，这样基督来的目的是要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包括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的外邦人和接近上帝的犹太人，就是给你们远处的和那近处。那在前面以弗所书一章里边的经文已经明确的指出，上帝以他己意的计划，以他自己的意思的计划赐给我们救恩，那耶稣基督呢将这和平救恩的福音带给了我们，并且圣灵亲自参与其中。那请问耶稣复活在世上显现了多少天？显现了多少天？哎，40天之后就升天了。那十七节经文这里说传这和平的福音给所有人的担子由谁来承担呀？由谁来承担呀？由新约时代初代教会时期的使徒门徒，以及历史历代以来的那些被拆出去的宣教士传道者和所有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所以经文在此指明传和平的福音给什么人呢？就是给所有的人，包括从前远离上帝的外邦人和接近上帝的犹太人。那事实上呢，初代教会时期无论是从地域还是从人群来讲，和平的福音的确呢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那个地方的犹太的族群，到远一点的撒玛利亚，直至地极那些非犹太人族群和外邦族群中，是那样一次一次的传开的，近处的和远处的。那请问在犹太的族群中有没有人拒绝福音？ 有没有？有。在外邦人群中有没有人拒绝福音的？有，大有人在。那圣经明确宣称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应该说，现在最终的人最高最大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呀？就是与上帝和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那为什么？为什么无论犹太族群还是所谓外邦族群中，拒绝福音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放在下半部分，我们再仔细的展开讨论。今天呢，我们就大概结束在这里。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上半部分，中间的部分，开始的11到12节，过去在基督之外与上帝隔离的光景，转机在基督里与上帝重建生命关系，包括这三个方面，靠耶稣基督新约之血的转变，因耶稣基督成就了与人的和睦，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那我们回顾一下，从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这段经文中，与合一的一这个词儿有关系的经文呢，从十四到十八节经文这里面出现了四次。第一个在14节，将两下合而为一，15节，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第16节，使两下归为一体，18节，我们双方记得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那如果从我们的主题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意思是不是在讲说，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么阻隔人与人之间的冤仇的墙已经被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而拆除废掉了，对吧？那请问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与那些依然在耶稣基督之外的那些非基督徒之间的障碍、阻隔的墙还存在吗？这个有一点脑筋急转弯啊。或者说，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徒会不会在我们与非信徒之间筑起各种各样无形的墙壁呢？会不会？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什么？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苦口婆心的，我一直想在咱们教会做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目前的小组打乱、打散。多少年了？哎，石太太出去弄饭去了吧？成为你们那个组有多少年了？五年那么短，我想至少50年了。你想，我们这个组时间越长，是不是感觉我们就和这几家亲近呢？都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还是一来我就发现一个事情，我一直每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去拆什么呀？拆桌子，拆那个墙。吃饭的我们就喜欢和我们能说得来的这几个人，跟其他人之间呢，尤其跟那些生人之间的，我们那个一堵墙、两堵墙、三堵墙、四堵墙。那我们信徒 再扩大一点，在教会里边，我们就进到这个教会四面墙里边，期望。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一个呢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再一个呢，我们现在扩展出去，就是无论我们是出于人性的本能也好，还是出于信仰的自我判断也好，信仰的自我判断和我们本能的判断，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厌恶与否，那我们所接触的人，现在、过去、将来都可能成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或者都已经是了。而且怎么样呢？要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合而而一，成为合一。大家同意吗？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末世的时候，有主您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我们迷失的时候，感谢主您，有主您的话语来给我们指明方向。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有主您的话语做我们亲自的帮助。愿主您借着主您的话语，真的是能够引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警醒，在这末世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您所合用的器皿。愿主您帮助我们，愿主您带领我们，愿主您赐福我们，在主您里边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合而为一的生命。愿主您帮助我们，能够在传你那美好的和平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份。感谢主您，愿一切的荣耀归给那做宝座的上帝。这样的感恩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